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你看到今天的题目啊，罪与恩。那恩是我们所喜欢的，但是罪，提到罪，我们心总是比较复杂。这个字很敏感，对吗？我们很多人不愿意提，也不愿意听，因为这个字是没有吸引力。那有些慕道的朋友在讲到这个字的时候，听到这个字的时候，心中呢就是有说不出来的那种感受，甚至相当的反感。那我们相信这世界有罪，对吗？但是你说人人都有罪，这个是不是太夸张了，对吧？那他有罪是肯定的，对吧？他有罪是肯定的，但是说人人有罪，那意思包括我了。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字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很复杂。但是基督教讲就是要讲罪，要讲恩，只讲罪不讲恩，我们人就很绝望了，对吗？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罪坑，都是罪人。如果不讲恩只讲罪，那就心灵非常的黑暗，对吧？但是只讲恩不讲罪，那基督教就很肤浅了，因为他不知道人的问题在哪儿。所以基督教既讲罪也讲恩，讲恩也讲罪。所以你把罪和恩弄懂了，你就明白基督福音的核心是什么。那罪是讲什么呢？罪是告诉我们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这个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。这个世界缺少的不是聪明人，非常多的聪明人，非常能干的人，有才华的人，可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你看到的是有战争，有暴力，对吗？有谎言，有欺骗，有夺财，有腐败，对吗？为什么搞不定呢？那罪是告诉你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我们的家庭里头有这么多的问题，为什么我们心灵深处有那么多的黑暗，那么多的焦虑，为什么？那上帝告诉你人出了问题，所以罪是告诉你人出了问题。那恩呢？恩是告诉你上帝在为你做什么，上帝在你身上施行什么样的作为，什么样的拯救，这叫恩。所以你明白了恩，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罪，你明白了罪要知道什么是恩。如果不明白罪只讲的恩，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那有些慕道的朋友，甚至有些基督徒跟随耶稣很多年，都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啊？耶稣有那么重要吗？2000多年前死亡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有的时候我们心中有这样的猜疑，对吗？如果你不明白罪，当然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救恩，不知道为什么我需要信耶稣，为什么十字架有什么重要，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。所以罪和恩这两个字对基督徒来说极为重要。那我们在讲这个创世纪哈，第一章上帝创造万有，从无创造万有，生命起源，宇宙有了起源，人有了起源。那到了第二章是讲到上帝把人放在这个完美的伊甸园里头，那儿没有疾病啊，没有战争，没有缺乏啊，没有病毒，没有地震，没有死亡，一切都是处于一种完美的状态。到了第三章完全不一样了，到了第三章你看见人开始躲避上帝，女人开始受苦，男人开始流汗，大地产生荆棘和激励，死亡进入这个世界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说罪进入这个世界，死是罪而来，罪进入这个世界，死也进入这个世界，死开始蔓延，死在人世间做了王。所以人人都活在罪和死这两大锁链之下。所以第三章是太重要了，如果没有第三章，弟兄姐妹，圣经的后面就不要再写了，耶稣也不需要再来了，因为一切都完美，对吗？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好多人想办法解决这世界的问题啊，从政治的角度，从经济的角度，从这个文化更新的角度啊，从各种角度试图解决这个世界的 问题，但是往往他们忽略了最根本的问题，那就是罪的问题。那到底什么是罪呢？我们为什么讨厌罪呢？其实我告诉弟兄姐妹啊，其实你不需要逃避这个讨论这个罪这个问题。当你真是明白罪的时候，你有一种极大的喜乐，有一种释放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灵会改变，你终于认识自己了，明白我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，对吗？你知道，一个人一旦认识了罪，对于好多问题的看法就不再一样。在美国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美国是司法、律法跟行政是分开的，对吗？我们叫三权鼎立。他为什么有三权鼎立呢？他因为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人是罪人，你不能把权力放在某一个人身上，那会造成独裁，造成暴政，所以权力必须受到制衡。这背后是什么？就是对罪的深刻的认识。你知道美国被称为宪法之父的这个人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我们说宪法之父叫 James Madison。 James Madison 第四届总统，他说人不是天使啊。你知道 James Madison 他在普林斯顿读的是拉丁文，读的是希腊文，在普林斯顿读的是神学，他明白人是罪人，他明白，所以必须要有权利制衡，因为人是罪人。所以当你明白了人的罪性以后，你就知道该怎么生活在这个世界，面对这个世界的各种苦难，面对这个世界各种的罪恶。那不仅如此，当你明白人是罪人之后，你自己的心就不再一样了。你知道在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家啊，他叫做 Chesterton， 他讲这段话，他说基督教啊，宣讲一种明显没有吸引力的教义，叫原罪。但是当我们等候它的结果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是悲鸣和兄弟情谊，是笑声和怜悯的雷鸣。因为只有明白人是罪人，我们才能怜悯乞丐，不相信国王。你们明白这个话吗？我们怜悯乞丐，不相信国王。你知道有一次在英国，我以前在讲过这故事，著名的布道家叫斯布珍，他和几个朋友走在街上，看到路边的水沟里有一个醉鬼在那儿喊叫，喝醉酒躺在水沟里头。他的行人就说，你看看这个罪人落到如此的下场。斯布珍是个传道人，他说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，躺在那儿的就是你们的牧师，就是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罪的时候，我们对人心中就产生了怜悯，而不是一种质疑，对吗？所以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要打倒你，让你认识你。所以传福音，罪就是福音的一部分，让你认识自己，然后上帝来怎么帮助你解决这种罪的问题，这叫福音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的第三章哈，这个第三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，是告诉我们人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上帝在做什么。好，我们再读这段经文来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。你在哪里？他说我们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就是这个 hiphop， 因为我赤身裸体，我便尝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裸体呢？无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。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的事做了什么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的独自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又要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是不是你要伤她的脚跟？又对女人说，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，因为他是众生之母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敬拜你。你在我们中间，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，是你给我们生命，给我们气息，给我们救恩，给我们盼望，是你的活水在滋润我们，是你医治的大能在拯救我们。主啊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什么是罪？到教会来，有人就问什么是罪，甚至很多人信耶稣几年之后，仍然不明白什么是罪。可是我们的教会中常常听到罪这个字，那到底是什么是罪呢？所以罪，我请首先让弟兄姐妹知道，罪，特别是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摸到的朋友，我们讲的罪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行为，比方我偷你的东西啊，我强暴了一个人啊，我撒谎了，对吗？我造谣了啊，在背后说你坏话等等。基督福音讲的罪比这个要深刻的多，在人世间没有一种理论，没有一种主义，没有一种宗教比基督福音对人性的剖析更深刻了。那罪到底是什么？首先弟兄姐妹要知道，罪首要的它是神分离了，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断裂了。那我们现在记住这一点啊，把我们在过去在国内在受教育的时候那个罪的观念暂时放一放，我们先了解圣经讲的罪是如此的深刻，是告诉你罪的首要特征是人与神的关系断绝了。你大家还记得我上一讲的时候是讲到第三章，创世纪第三章，蛇来诱惑亚当跟夏娃，诱惑我们的始祖。现在有两种声音，一种声音是上帝的声音，说你不可吃树上的果子，那蛇说你可以吃，你吃下去以后没有后果，没有问题，你不会死的。神讲的话不真实，神是一个欺骗你的，神把好东西隐藏起来不与你分享，他的动机不纯，他的不良善，你不需要听从神的话，你要吃下去，你就跟神平起平坐，像神一样。那这是蛇的声音。神给亚当夏娃有自由来做选择，那亚当夏娃选择的是听从蛇的，不听从神的。那蛇是个被造物啊，蛇的背后是魔鬼啊，所以人选择了听从被造物的而不听从上帝，关系就开始破裂了。关系是什么？关系讲的是爱，讲的是信任。可是我们的始祖因为信任魔鬼的话，蛇的话，他不信任上帝的话，这关系就开始断开了。这是罪的首要特征，人跟神的关系给断了。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天起了凉风，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躲藏了，他开始躲避上帝。这是最大的第一个特点，第一个特征，人开始躲避上帝。原来神跟人之间是可以同行的。什么叫同行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仅仅是从字面意义上来说，神跟亚当夏娃在园中同行，神创造人就是要祝福人，就是要爱人，让人要像他，有一天要承受他的荣耀。他与人同行，所以把人放在伊甸园当中。我想在园中与亚当同行的应该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，他与他同行。但同行不仅仅这个意思，同行意味着什么？我们的方向也是一致的，我们的步调是一致的，我们边走 便谈，我们中间有爱，有信任，有团契。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我信任你，你信任我，我们中间有讲不完的话语，我们心与心间连在一起，那叫与主同行。你现在好多弟兄姐妹读灵修书，灵修书的题目就是与主同行，对不对？那个同行意思就是告诉你，你跟神之间有个亲密的关系，跟神之间没有间隔。可是罪进来之后，人开始怀疑上帝，不信任上帝，他选择听从魔鬼的声音，人的关系就没有了，不再有信任，不再有爱。就像妻子跟丈夫之间的关系，我不再信任你了，我不再爱你了，那丈夫和妻子关系就断了，对吗？所以罪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人开始与神分离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世界上一切祸患的根源，一切苦难的根源，一切暴政的根源，一切混乱的根源。在这个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，不是政治问题，不是经济问题，不是人员问题，不是教育问题，不是你们两个之间爱玩乐的问题，要看更深一点，人跟时间的关系出了问题。所以罪的第一个，我们讲的罪第一个就是人跟神之间关系给断了。我们幸福小组第一讲就是讲什么是真幸福，对吗？当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断了之后，就跟生命的源头给断了。神就是生命的本身了，你现在跟神这样关系断了以后，就跟生命的源头断了，跟幸福的源头断了，跟平安的源头断了，心中你开始不安，你开始躲避上帝，心中不再有安全感。在这个世界我们打拼就是要有真的一份安全感，可是你跟神断了关系以后，没有任何东西让你有真正的安全感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你离开神，你没有真的幸福，没有真永久的平安，你没有。所以罪的第一个特征是人跟神之间关系给断了。所以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要让你跟神之间重新和好，他根本在这儿。耶稣说我是道路，这个路是让你重新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第一个你知道这个罪带来的一个问题，对吗？当人跟神的关系断了之后，你知道吗？人听从魔鬼的话，不听从神的话，魔鬼告诉你说，哎，神不值得你信啊，不值得你的信，他讲的话不是真理，哎，上帝他也不是一个道德的最高的一个标准，不是，这是魔鬼的声音啊。所以今天的魔鬼仍然在这个世界到处游行，告诉你，就是当年蛇首告诉亚当和夏娃的话，没有神，没有神，讲没有神的时候就告诉了人就是神，没有绝对的真理，人就可以制造真理，那个党，那个政府，那个权势者讲的话就是真理，什么对我们方便的我们信手拈来就是真理，这是魔鬼的声音呢。然后魔鬼说，没有一个善和恶的那个绝对的标准，人才是万物的尺度。所以现在我们都要界定什么叫善，什么是恶，对吗？所以当人远离上帝以后，跟上帝关系断绝以后，我们不知道生命的本源是什么，我们远离上帝了，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真理，什么是绝对的道德法则。这是第一个，这是人跟上帝的关系断绝了。第二个，爱成了人的本性啊，这个罪成了人的本性。什么叫罪成了人的本性呢？你看到个猴子上树，上树就是猴子的本性，对吗？你有没有看到猴子不上树的？有没有？你到动物园去，还给他们栽几棵树让猴子爬树呢，对不对？你看到个鸭子，鸭子一定要游泳的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看到个鸭子爬山的，它不喜欢游泳的鸭子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看到老虎喜欢吃草不喜欢吃肉的？有没有？没有吧。就是吃肉是老虎的本性，游泳是鸭子的本性，爬树是猴子的本性，犯罪呢是人的本性。不只是说我干点坏事啊，哎，我骗了他一下，我抢了他一下，我打了他一下，我欺骗了他一下。圣经告诉我说，你为什么干这些坏事？因为你是一个坏，在你的心中，鬼已经进入你的心中，罪已经进入心中，人的本性里头就有罪了。 不但是你，不但是我，世界所有的人，他的本性当中都有了罪，有了罪的倾向。人人如此，无论是国王，无论是总统，无论是主席，无论是饭桶，无论是流氓，都里面都有这个罪性。当这个罪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人很聪明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利用人的聪明和智慧来制造谎言，来欺骗别人，来虐待人，来操控人，来利用人，来伤害人。你看人的语言多厉害，对不对？我可以用语言编着各种的故事来欺骗你。商场上到处都见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证件到处都见到，对吗？人用各种各样的语言，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虐待人，来伤害人。人知道怎么去伤害别人，人知道怎么伤到你最痛的地方，他知道怎么伤你。这是罪在人的里面，罪性里面能 流露出来。人的聪明被用来伤害别人。不但如此，你犯罪以后，罪在人的里头，罪表达出来的时候很合理，很有逻辑啊。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你看看上帝来问他，上帝在呼唤人啊，你在哪儿，对吗？然后问他，你是不是吃了果子？你看亚当夏娃怎么说？亚当说，哎，这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他，是他。亚当的逻辑非常的缜密，是这个女人把果子给我吃的，而且这个女人是你造的，是不是很合理啊？听见是不是有道理啊？是不是很有道理？非常有道理吗？你想想看，是不是有道理？有道理啊，合乎逻辑啊。是夏娃这下果子亚当吃了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女人的确是上帝造的。他这个背后的争论的逻辑是什么？上帝啊，要打屁股应该打他，不要打我，对吗？要下地狱应该是他，不应该是我，对不对？受咒诅应该是他，不应该是我。我是义的，他是不义的；我是善的，他是不善的。他才是祸水，我不是。我是义的。什么是罪啊？罪在人的骨头里，罪在人的心情里，罪在人的逻辑里头，在你的情感，在你的选择的里头。你可以自己早已推脱，人与人的关系开始变得扭曲。当你跟神的关系出了断绝以后，人与人的关系一定一定会被扭曲。我在想啊，夏娃听到这个先生讲这句话以后，从此以后这两个人怎么生活呢？啊，怎么生活呢？原来我在你的心中什么都不是，对吗？你当初不是爱我，给我写情诗了吗？对不对？啊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我肉中的肉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浪漫，那个真情哪儿去了？最尖锐的生命当中，那个爱就受到扭曲，那个信任就受到伤害。人开始明白，开始争辩一件事情：我干错事，这个世界的错，它的根源是在我外面，是他，是这个，是这个，是这个，是他，是那件事情，是那个环境，是那个人造成的。如果不是那个人，我不会干坏事的。根源不在我，罪不在我的里面，而在我的身外，在我的身外。如果你给我一个新的良子，我就不会再犯罪了。那这是亚当他的逻辑。说人犯罪以后，你的理性，你的逻辑用来为你提供充足的理由，让你为自己辩护，不承担自己的责任。我要贬低别人来高抬自己，我踏在别人的身上来显示我是清白的。这是人的关系给扭曲了。我讲这个故事在我们家中都有，对不对？伊甸园发生的事情不是在远久的过去，而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，在你的家中，在你的灵魂当中，不是吗？而且罪就在我们的本性的里面，这是我们的罪。所以在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罪在人性当中，无论你人逃到什么地方， 那个罪先随着你。你从中国来到美国，罪先随着你。你从地球逃到这个月球，罪先随着你。只要有人在的地方，人在骨子里的罪性就会表现出来。这个罪性会透过你的语言，透过你的才智，透过你的聪明来表明出来。这是人性。为什么弟兄姐妹，我说我们好多人中间从中国大陆过来的朋友，我会告诉你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他很肤浅呢？他看到一些问题，权贵者制定一些东西啊，来掳掠他人。可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肤浅呢？他告诉你，人类社会之所以这么多的麻烦，这么多的问题，就是因为财产私有制。不是罪不在我们里面，罪在外面。财产私有制是外面的事情，你把财产私有制解决了，一切共有化之后，我们就达到人类最理想的一种社会，叫共产主义。这是它的肤浅的地方。人类实际上有一个最先进的阶级，叫什么？他没有罪啊，他没有财产啊，所以他们是光荣的、正确的、伟大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可以解放全人类啊。可是这些无产阶级一旦成为有产阶级以后，你看他们的犯罪怎么样？比你少吗？所以当你真正认识人罪在人性当中，你就明白了，人必须回到上帝的面前。你的本性不改变，这个世界没有安宁的日子。教育不能解决根本问题，政治改良不解决根本的问题。所以基督说，你要重生，你要重生，要上帝改变你的本性。这是基督讲的福音，不是修修补补。我们中国的孔孟之道教导我们修身养性，有没有道理？当然有道理嘛，但是仅仅修修补补而已啊，不能解决人的根本的本性的问题。就像一个变性人，他改变你的外在的面容，改变你外部的生理特征，他不能改变他里面什么啊？染色体不能改变吧，对不对？所以人你光改变外在的这个环境是不错的，需要改变的，但是人的内心、人的本性不要改变。所以基督说，你们必须要重生，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我们到耶稣基督面前来，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本性里面有问题啊。有的时候我看我太太不顺眼，听她的话很刺耳，那我就要跟她反驳几句，要批评几句，教导几句。哎，当我开始要教导、要批评、要指正的时候，我觉得圣灵在我的心中提醒我，你不也是个罪人呢？当圣灵提醒我个罪人的时候，我把我吐到嘴边的话咽下去了，再避免了一场风暴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，本性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是一样是罪人，问题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承认我们需要拯救，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。因为罪在我们的本性当中，在你的思想里，在你的意志里，在你的情感里，在你的逻辑里，在你的言语里。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不是你去了耶鲁哈佛你就变成一个圣洁的人。 No， 你受到很好的教育，你犯罪会变得更精细、更可怕。好，这是讲第二点，罪在人的本性的里头。那第三点呢？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上帝来问他，哎，你怎么吃了我叫你不该吃的果子？亚当的逻辑是为自己辩护，那夏娃呢也是为自己辩护，对不对？问题不在我，是在蛇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夫妻两个人表达的口气差不多，逻辑是一样的，就是罪的根源不在我的里面，是在我身外的某件事件上面，是他是他是他，对吗？可是上帝宣布审判的时候，他首先咒诅的是谁呀？是蛇，对不对？上帝有没有跟蛇来对话？有没有？蛇啊，你为什么诱惑亚当和夏娃？有没有？为什么上帝不跟蛇对话呢？为什么？蛇所代表的 就是撒旦。撒旦是纯粹的邪恶，上帝爱罪人不爱罪的，上帝不会跟撒旦对话的，只有上帝跟罪人可以对话，跟撒旦不对话的。所以对撒旦只是宣布了咒诅，但对人就不一样了。他首先对女人，他女人说，我便多多加添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便多受苦楚，你别连磨你丈夫，你丈夫别管辖你。发生了什么？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，让人是生养儿女，遍满全地，大家记得吗？上帝创造人给人一个神圣的使命，要生养儿女，遍满全地，让伊甸园充满这个世界，让世界每个角落看起来都像伊甸园一样，平安、兴盛、喜乐、荣耀，那是上帝的心意。所以说，亚当夏娃，你两个人不可能完成这么大的一个伟大的工作，这么大的事业，对吧？你们生养众多，可是堕落以后仍然生养，可是痛苦产生了。这是上帝在描述人犯罪之后要承受的后果。上帝有没有咒诅男人和女人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上帝有没有咒诅男人和女人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上帝没有咒诅男人，也没有咒诅女人，他咒诅的是蛇和撒旦，他咒诅的是大地，他没有咒诅男人和女人，但是告诉男人女人，你犯罪以后你必须承受犯罪的后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个世界我们人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，对吗？但是你一旦做出了选择，选择的后果是不能选择的。他说女人最进入这个世界以后，你有怀胎的苦楚，它是增加，意思就是说女人生产的时候有苦楚，但增加你的苦楚，后面生养儿女的苦楚。在人世间所有的哺乳动物当中，人怀孕期最长，对不对？十个月，你看牛不会这么长时间，对不对？这十个月期间有多大的风险，多大的痛苦。不仅如此，你养下了儿女以后，教导儿女比怀孕可能更苦，对不对？让你流泪，让你伤心，他顶撞你。所以在座的没有一个母亲，没有一个父亲不感受到你有了儿女之后那种生养儿女的喜乐和愁苦。有没有？有啊。这苦是从什么地方来？为什么一家人在一起要这个样子呢？关系出了问题。所以人堕落以后，整个世界在罪的诠释之下，所以家中出了问题。神对夏娃所讲的话吃中了在哪儿？家庭，一个是儿女，一个是丈夫关系问题。就是罪来到这个世界以后，他进入了人的家庭的里面，进入了婚姻当中，进入了 parenting 教导儿女当中。所以现在儿女跟父母之间开始有张力，那更要命的是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现在很紧张。你必怜慕你的丈夫，这个怜慕叫 desire， 你应该放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，它意思不是正面的，它应该是消解的。就是说过去丈夫和妻子要彼此相爱，神的心意造亚当造夏娃是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因为你们是照我形象造的，三位一体之间的神之间是彼此相爱的，对不对？圣父圣子圣灵是彼此相爱，同荣同尊。可是罪进入这个婚姻中以后，一个是怜慕，一个是管辖，就开始操纵对方了。我举一个例子，这是我看到的一个见证，我读给大家听一下好吗？你就明白罪怎么进入人的生活当中。对于女性，上帝吃重的是家庭，是儿女的教养，因为女人关注的往往是家庭，是关系，是儿女，是丈夫，是妻子。你看圣经是告诉我们要注意罪对她的影响。我这儿一个见证这么说的，他说我老婆是我老师，她是一个得理不饶人的人，爱唠叨， 结婚30年，我一直收他的匣子。年老了，他仍让我不得安宁，每天早上一睁眼就开始唠叨，说我这不对那不对，真是鸡毛蒜皮。过去他说我不服，他一句我一句，互不相让，最后两败俱伤。几年前我们俩受洗归主，神的话是我明白，神的话是我明白，婚姻是让我们学习宽容和忍耐的。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，我默默的忍耐，1分钟、2分钟、不到10分钟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我拍桌子、瞪眼睛，大有炸平泰山之势。那老婆呢，是谋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大声的哭闹。她知道这样一来肯定会惊动左邻右舍，只好集中我的软肋。我最怕的就是邻居知道，因为我是个爱面子的人，我退缩了，这样一而再再而三，长期下去我怎么过啊，我真是苦啊。他然后我开始读神的话，我才知道保罗说我真是苦啊，然而靠着基督我得胜了。家庭应该是最温馨的地方，对吗？在家庭中应该看到是的，两个人关系应该是 trust， 是信任对方，是爱对方，对不对？应该是服侍对方，彼此服侍对方。可是最近来之后已经变成一个什么 power struggle， 你要控制我，我要控制你，这就是最破坏了家庭。为什么这个世界到处支离破碎？如果你的家庭瓦解了，你心里的伤痕会一直会伴随你。最进入这个世界，进入人心，在你的家庭生活中会表现出来。人与人之间，夫妻之间，往往不是服侍和爱的关系，往往是彼此较劲，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，这就是一种瑕疵。你瑕疵我，我操纵你，你用大嗓门来控制我，我用泪水来控制你，这是罪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中间很多基督徒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家中有这些问题，我告诉你，你千万不能学亚当和夏娃，是他是他，不是我，打屁股是他，下地狱是他。那我神告诉你说，罪就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需要基督，你要回到基督的面前来靠近他。不光指责他是没有用的，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啊。上帝所创造的秩序是什么？彼此相爱，互相服侍。现在呢，这个秩序颠倒了。神创造的是秩序，人带来的是什么？是无序。所以家庭开始混乱。当我讲这样道的时候，我知道人听起来很刺耳，可这是真理。你认识真理，真理就让你得以自由。你需要基督，你没有基督，罪就控制你，在你的家中掌权。所以这是对男人对女人所说的话。那上帝对男人说什么呢？你知道男人最关注的是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女人最关心的，我这是相对而言的，女人关心的是儿女，是家庭。那男人关心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男人关注的是什么？工作啊。你看，所以对亚当说什么？你听从妻子的话，你吃了不吃的树上的果子，大地为你的缘故所做主，也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头吃的。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要吃田间的蔬菜，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到尘土，因为你是出于尘土，归于尘土。这是讲男人你在工作当中的辛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男人往往在这个世界，你要透过工作来证实自己的价值，寻求别人的承认，对吗？我们在座的男人们，没有一个人心中没有，我不是说女人没有啊，这是圣经说把某个侧重点放在这儿告诉你，我们都在寻求别人对我们的承认，寻求自己的价值。所以我们拼命的工作要证明我们是有价值的，我们要给自己得荣耀，这没有什么错，对不对？ 但是问题在哪儿？你会劳苦的。亚当夏娃会种地劳苦，今天你不需要种地，但是劳苦仍然存在。为什么会劳苦存在？因为有荆棘和激励。你在大学教书，我告诉你，你有荆棘和激励在等着你。你在 NI 区做实验室，你的实验室里就有荆棘和激励。你在任何地方，在餐馆，在公司，你到处都看到荆棘和激励。荆棘激励是什么？让你不舒服，他挑战你，他可能说你花出百倍的努力，可是收成很少，没有什么成效，你花了很多的精力劳苦，好像没有什么果效，这可能是一种荆棘。还有一种荆棘呢？荆棘是什么呢？人家嫉妒你，排挤你，伤害你，讨厌你，在背后诽谤你，跟人际关系很难处。所以在工作当中你要尽心极力，你流泪还流汗，可是收成极少，受到极大的伤害。所以圣经告诉你，最进入这个世界以后，你活在的不再是一个天堂的里头，你活在是个被罪污染的世界。你想改变，可是无力改变。罪在世界就是这么大的影响。就像亚当和夏娃他们夫妻关系，一个爱怜，一个是管辖，他知道这不好啊。刚才我们举那个故事那个例子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们这样是彼此伤害，一同完蛋，对不对？最后两败俱伤，不要啊，要忍耐啊，我知道要忍耐啊，我知道，可是做不到啊。我们里面没有一种力量，所以罪进入人生命当中，他让你变得无力，你知道的，可你做不到。我知道这个地方 stop sign 不要停车，可我偏要停，怎么办？罪在我们的里头就是这样影响我们，在你的工作场所也是影响你啊。你要正面你自己，好辛苦。单纯的工作也许会好，但是问题是，你的工作之外，罪进来了。亚当在堕落犯罪之前，他也工作，那工作是属天的一个calling，一个使命，我为神做的。可是堕落之后，人的注意力完全 focus 在自己的身上，转移到自己的身上。我透过这个工作来证明我的价值。我的影响力，我获得我的物质的好处，获得这个地位，这些东西变成沉重的负担压在你的身上，你能不劳苦吗？对不对？可能现在你坐在空调的房间你不流汗，可是心里面在流汗呢，在叹息啊。这是罪的一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幻想你进入一个理想的公司。什么叫理想啊？你进去就不理想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人都是罪人呢。所以你要认识这个世界是一个罪存在的这个世界，明白了吗？但是要注意一下啊，还故事到此还没有完，下面上帝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你汗流满面，直到你归老尘土。这在讲什么？在这个世界我们有好多的劳苦。前几天我和我们一个美好的一个弟兄，很好的一个弟兄在交谈，他是一个很卓越的人 outstanding 啊，是个医生。可是他跟我讲的一句话，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。他说几十年来我没有过过好日子，我没有过过好日子，他没有过好日子啊。在座的你有没有过过好日子啊？我想你有过过好日子，对吗？但是很多人说我没有过过好日子，他缺的不是房子，不是车，不是名气，可是他说我没有过的好日子，那就是劳苦了。这个劳苦是从哪儿地方产生的呢？根源在这儿。不但如此，下面还一句话说，直到有一天你归到尘土。我们一生都跟尘土在打交道，每个人都在跟尘土打交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身上有尘土，我们要除去尘土，对吧？皮鞋上有尘土，我们要擦一擦，对不对？你家桌子上有尘土，要扫一扫。你家玻璃上有尘土，对吗？你的书橱上有尘土，对吗？你的汽车上有尘土，对吧？家里到处都是尘土，你要擦呀，擦干净，擦干净，一定要把尘土全擦得干干净，明亮如玻璃。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家里很干净，可是必须天天擦啊，你不擦就有尘土啊，对不对？一生跟尘土在搏斗。我问大家，到最后是你赢了还是尘土赢了？啊， 是你赢了还是尘土赢了？啊，最后每个人身上都覆盖了，都是什么？都是尘土啊！这叫出于尘土，归于尘土。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这么说？罪来了，死就来了；死蔓延了，死就作王了。在这个世界，没有一个人能摆脱罪和死亡，没有一个人能摆脱罪和死亡。但是神告诉你，这不是神当初造人的世界啊，不是啊，这是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。神来要救你脱离罪和脱离死亡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人犯罪以后，人成了罪人 sinner， 罪的本性在我们里头，所以我们会伤人，人会伤我们，我们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的里头。所以人要明白这是一个事实 reality。你说随着这个科学的发展，那这个教育的推广，罪是不是越来越少？弟兄姐妹，罪越来越少吗？越来越少吗？一代过去，一代由来，罪是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这是事实吗？只是我们犯罪的方式越来越高明，对吗？100年前，我们在座有谁用电脑偷过人家东西？那现在呢？我们中间就有人是受害者，对不对？你住在家里面，你的银行的钱突然就飞掉了。过去我骂你，我到你家门口骂你，敲你的门我骂你，现在呢，我在网上写几个字就骂你了，是不是？很多人就为网暴，对吧，网上凌霸自杀了。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干净吗？还是越来越犯，越来越糟糕？而且犯罪是越来越精巧呢？罪是无处不在啊，对吗？过去离婚人家都觉得不好意思，现在呢，两个人在一起都好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人远离上帝以后，弟兄姐妹，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。所以基督来是要我们拯救，拯救我们。所以我们讲到罪，现在我们讲恩。如果只讲罪不讲恩，人就没有希望了。所以亚当犯罪以后，天起了凉风，神在耶和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神呼唤那人说，你在哪里？我就是弟兄姐妹想想看呢，神不知道亚当夏娃在哪儿啊？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，他难道不知道亚当夏娃藏在什么地方？他不知道吗？可他为什么要喊你在哪里呢？为什么呢？神为什么不说，哎，亚当，看看你干的坏事，我跟你讲过，对不对？不要吃，吃了肯定死。上帝没有这样问他。上帝为什么问亚当你在哪儿？要是你问了，你怎么问呢？不是说 Where are you， 你肯定会说What did you do？ 你做了什么？是不是？可是上帝为什么要喊亚当你在哪儿？他为什么这么喊？我告诉你，上帝是圣洁的神，他看到罪，他不会无所谓的，他要审判罪恶。可是上帝是爱，他是父亲，看到儿女的背叛，他不会抛弃你的。就是在网上你打字的时候，这段文章不好，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你怎么做？删掉呀，重来。上帝要把亚当夏娃删掉，可以不可以啊？从头开始可以不可以啊？可以呀、啊，可是他没有这么做。天父的心是寻找我们的心，从人类开始，他就寻找我们。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当中，唯有基督福音是告诉人，神在寻找人。其他的宗教都是人在拼命的寻找，用人的小脑袋去想，哎，这个上帝怎么样，我怎么来寻找他。人永远找不到上帝，你是无限，你是有限的，怎么找到无限的上帝呢？宇宙这么大，对不对？我们人多么的渺小，你怎么找到上帝呢？上帝来寻找人，从一开始的时候，上帝在呼唤，在寻找人啊，你在哪里？这是讲一个方位的问题，这提醒亚当夏娃，亚当夏娃，你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吗？你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吗？你现在所在的地方不是我当初造你的时候把你安放的地方，你远离我了。亚当你在哪里？ 然后神跟他对话，你是不是，亚当说我怕，因为我这是肉体啊。那上帝怎么说？你是不是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当吃的那个果子啊？上帝里面有没有咒诅？有没有恶狠狠的语气？没有啊，上帝有天父的仁慈柔和跟他们交谈，是让人要悔改承认，回到神的面前，希望人回来呀。亚当你在哪里呀？人离开上帝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在这个世界没有安息之地啊，人永远心不得安宁。我们华人的传统里头，我们往往一直要寻找安心立命的地方。安心有两个意思，心里面有平安叫安心，里面意思就是说把心安放一个地方，让你的心才能得到安息之地。我们现在我们远离了上帝以后，我们也没有上帝，我们可以能处理好自己的生活，我们把我们的心安放在什么地方啊？安放在房子上面，车上面，我的成就上面，我的银行的账户上面，安放在孩子身上，这些地方这些东西都是偶然存在的，对不对？随时会消失的，是变化万千的。银行倒了，股票没有了，可能你就变成穷光蛋了；工作没有了，可能就不能享受目前的生活这个条件了，对不对？那儿女们背叛了，你的心就破了。世上这些东西被造的东西不是一个安放你心灵的地方。上帝说，孩子，我造你，你离不开我的，因为你是按照我形象造的，我是你生命的根基。人啊，你在哪里？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吗？回来吧。神在呼唤亚当夏娃悔改，跟他承认他的错。可是亚当夏娃有没有承认呢？哎，是他是他是他，不是我不是我，他没有到神面前来承认自己，对吗？这是第一点。你看神在寻找人，恩典慈恩的上帝，爱人的上帝是寻找你，他知道你堕落，知道你隐藏了，知道你恐惧，知道你不安。你远离上帝以后，你心中不会有安宁的，不会有真的有平安的，你必须回到神的面前来。所以神在呼唤你，人啊，你在哪里？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，你可能远离神相当长的时间了，我巴不得你听见神对你的呼唤。 John, where are you? 你听到这个声音没有？ Peter, where are you? 你在哪儿啊？ James, where are you?你躲在什么地方啊？哦，我躲在网络的丛林里头，我躲在微课的群里头，我躲在朋友的宴会上。那些东西不能真正除去你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的，不可能的。你必须回到神的面前来。有的时候你家庭发生了一些争吵，你想找一个地方寻找你的安心之地，不可能的。你回到神的面前来，神在呼唤你。第二，神的恩典是在于应许和得胜。蛇的后裔跟上帝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之间一直是为仇的，这是后面我们会讲到。那特尔讲到一个女人的后裔要上你的头，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指基督。从一定一堕落的开始，上帝就预备救恩了。加太书第四章第一节上面，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，上帝在应许里有一天要打破这个蛇的头，打破这魔鬼的头。在伊甸园当中，魔鬼是叫蛇，到了启示录第九章，魔鬼是什么？魔鬼变成一条红龙，撒旦的。这在说明什么道理啊？开始的时候它是一条蛇，到最后的是一条红龙。魔鬼是越来越膨胀，越来越膨胀，越来越恶，越来越有诡计，迷惑全天下的人。这是启示录第九章所讲的。那你说这个世界就是被黑暗势力掌管了？ No, 耶稣实际来到这个世界，打破了魔鬼的头，说魔鬼的欺骗一定不会出穿，只有在基督里头你要胜过魔鬼的欺骗和诡计。如果你没有基督，魔鬼会用主义，会用思潮和意识形态来控制你，人都活在谎言当中，活在欺骗当中。所以基督来了，伤了魔鬼的头，十字架上得胜了这个魔鬼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所以基督的救恩在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就预备了。 对不起，第三章啊，哦，最后一个，上帝做了一件事情。本来他们是穿的是什么衣服啊？是无花果树的叶子做成的裙子，对吗？上帝说，这个东西不能遮盖你的不安，你的羞耻。我要用皮子给你做衣服。我请弟兄姐妹想想看，当人犯罪以后，他的眼睛每样看到自己赤身裸体，他心中不安，就拉无花果的树的叶子做成个裙子来遮羞，来隐藏。我问弟兄姐妹，在今天的生活当中，什么是你的无花果树的裙子，遮盖你的不安，遮盖你的羞耻？我知道有些男人在外面干了坏事以后，回家来为了掩盖自己内心的不安，给妻子买很多的礼物，是你知道的，那是无花果树裙子，要掩盖一下。有的人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，对孩子觉得有愧，可以买很多的礼物让孩子去玩，这是无花果树的叶子，遮盖一下自己心灵的不安，对吗？无花果树的叶子可以指很多的东西啊，它可以指一种文化，一种传统。在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中国有儒释道啊，我不需要信耶稣啊，他不敢遇见上帝，他穿了一个裙子，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做成了一个裙子，让他不敢穿上上帝给他做的那个皮衣。你要穿上基督给你的皮衣，你才必须要脱下你那个裙子。这个皮子是代表死去的，可能是个羔羊，对吗？无花果树穿在身上两天还可以，时间久了，那个树叶就枯萎，就凋谢了。你的羞是遮不住的，你的不安是遮不住的。上帝说，你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不安，自己的羞耻没有用的，我来给你用皮子做衣服。这个皮子代表的就是基督，是我们的羔羊，为我们献身，他的义袍穿在我们的身上，真正遮盖我们的不安，遮盖我们的羞耻。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些人就活在这种不安当中，有些人他一生做了很多亏欠的事情，他发财之后他想做一些捐献的工作，要掩盖内心的不安。我不是所有的人，我有些人他知道自己的钱是怎么来的，那这是无话，因为他心中不安呢，他里面良知可是在谴责他嘛，所以他知道是不安，所以他做一个无话不做裙子。我遇到一个老人在中国，他是历届运动的运动员，就是每一次搞政治运动的时候就挨批挨斗，他后来产生一种强烈的信念，我从此以后我什么运动我都不参加，什么主义什么主张我都不信，我什么都不信，我免得我再受欺骗，什么基督教佛教我都不信，免得我受伤害。那就是穿上一个无花果树的裙子，保护自己免受伤害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裙子不能遮盖你的羞耻，不能遮盖你的不安，不能保护你。上帝让你脱掉它，穿上基督为你的衣袍。神赦免你，神激拉你，神爱你，神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爱你，他来到这个就是为你上十字架。基督是我们的羔羊，他为我们死，他知道我们不义，知道我们内心的有罪，所以他来赦免我们的罪，把他的义袍披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明白这个以后，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基督，没有基督你永远摆脱不了的自己的不安，自己的恐惧焦虑，自己的羞耻感，你永远没有盼望，人只能归回尘土。我们感谢主，他显露我们的罪，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而赐恩给我们。我们最后要一起来唱这个在基督里，唯有基督我们才能蒙恩，唯有在基督我们才有盼望。神来不是，神儿子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 乃是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讲罪的时候，不是让你下沉，而让你喜乐，让你歌唱。请大家起立。真光，在你的光中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。我们是罪人，罪在我们的本性当中，可是你不嫌弃我们，你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你知道我们是罪人，你不嫌弃我们，你寻找我们，你爱我们，因为你要承担我们的罪。你不希望我们穿着自己编织的无花果的裙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耻，遮盖自己的不安，遮盖自己的恐惧。你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你让我们成为义，让我们披戴耶稣基督，基督你成为了我们的义袍，在你里头你已经赦免我们的罪，你让我们知罪不是为了定罪，而让我们蒙恩， 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离开你，罪就在我们里面作王了，死就在我们里面作王了。如今我们在你的里面，我们胜过撒旦的谎言，胜过罪的捆绑，胜过死亡的阴影，因为你是得胜的主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这都是你所爱的，都是你所赦免，是你拣选，是你所找回来的盲羊，都是你的孩子，都是你的儿子和女儿，你宝贝我们中间的每一个，你洗净了我们，你怀抱我们，你要使用我们，你要安慰我们，你医治我们，你要洁净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终身是口也难以述说你的救赎宏恩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是个罪人，却蒙了如此大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主。愿主的名得荣耀，愿你的子民得平安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